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欢迎您收听SBS 电台每周六播出的《我们的故事》，我是主持人吴英。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二战的时候，从纳粹的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赴上海避难的故事。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有大约3万名犹太人在上海躲过了纳粹屠杀的浩劫。 这些人里的不少后来来到了澳大利亚。那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呢，是一位86岁的犹太老人 Sam Moshinsky。 Sam Moshinsky 在中国度过了17个年头，在那里经历了战争、政权和货币的变更。在一番动荡之后，他和全家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定居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Sam 带着特殊历史印记的移民故事。
Hello, listeners. My name is Sam Moshinsky. I was born in Shanghai.
我的名字叫Sam Moshinsky. 我出生在上海，在那里生活了17年。 1951年，我来到澳洲，然后一直生活在墨尔本。
I was the son and grandson of.
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俄国裔的犹太人，他们上世纪二十年代从西伯利亚来到上海，逃离苏联的革命。他们在上海定居下来。我的祖父开了一家做冰激凌包装盒的公司，夏天他们做冰激凌的纸杯，冬天做巧克力的礼物盒。因为家里面的生意， 小时候我日子一直过得很舒适，从小就有一个保姆阿妈服侍我，每天早上叫我起床，给我穿衣，准备早餐，送我上学，每天如此。我跟她的关系非常亲密，直到我年纪大到不需要人照顾，阿妈才离开我。我的弟弟他也有自己的阿妈。 小时候我跟阿妈是用上海话交流，我母亲说，在我上学之前，她说的话需要阿妈从俄语翻译到上海话才能懂，因为那时候我只听得懂上海话。后来上学以后，我交了很多欧洲移民的朋友，才能够听懂俄语、法语和英语。
我跟阿妈关系很近，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有关于中国的东西。事实上，我是先学筷子，才学用刀叉来吃饭的。在上海，
Moshinsky 的家里雇着3个中国的佣人， 照顾着全家的生活起居、洗衣做饭。这些佣人是Sam小时候亲密接触的不多的中国人。尽管他回忆说，有时候他也会跟周围的中国小孩玩，跟家里帮管生意的王姓总经理的孩子也有交往。但是 Sam Moshinsky 在上海的社交主要是在跟他家庭背景相似的俄国裔犹太人的圈子里。这些人里 有不少是跟 Moshinsky 的祖父母一样，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离开俄国。而更早期的犹太移民包括了19世纪中期来华经商的塞法迪犹太人，还有为了躲避20世纪初沙皇的迫害逃到上海的俄国裔犹太人。另外还有1905年俄国被日本打败以后困陷在中国东北的犹太的士兵和水手， 这些人最终也流落到了上海。在这些犹太人里，比较富裕的塞法迪犹太人居于相对上流的地位，比塞法迪犹太人晚来一步的俄国裔犹太人居于中产的地位。在他们抵达上海之初，一度还获得过塞法迪犹太人的物质帮助。 但是随后，很多人凭借经商或者是从事专业工作，很快就在上海的租界打开了局面，站稳了脚跟，过上了像 Moshinsky 一家一样的优渥的生活。更多人所听说的逃来上海的犹太人，是因为德国纳粹上台以后执行清游和大屠杀政策，被迫背井离乡，辗转来到中国的。 当时的上海是几方共管的通商口岸，外国人进入这里既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，这就给了在其他国家屡屡碰壁的犹太难民一个难得的避风港。从1937到1939年，上海涌入了大约18000名从德国、奥地利、捷克、匈牙利、波兰逃出的犹太人，仅仅一个城市接受的犹太难民就超过了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印度、南非、新西兰五国接纳人数的总和。根据 Sam 的回忆，这些犹太难民一开始是散居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，有少数非常贫穷的犹太人居住在虹口区。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，日本直接控制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，大批的犹太人被迫进入到日本在虹口设立的犹太人隔离区里生活。而 Sam Moshinsky 他自己和家人则非常的幸运，在日战期间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。
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ed upon your nationality, you were either.
因为那时候，日本人怎么对待外国人，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国籍，取决于他们的属籍国是日本的敌人还是盟友。如果是来自敌国，这些人会被送进战俘营，而俄国在当时被认为是中立国家，因为日本并没有向苏联宣战。但是苏联和德国是交战国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当时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还有德国和葡萄牙的侨民，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在一段时期内，跟 Sam Moshinsky 一家一样的俄国犹太人在上海的境遇，比起欧洲犹太难民还有塞法迪犹太人要好很多。所以战争年代的紧张焦虑在10岁左右的 Sam 的脑海里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尽管在战时存在着配给上的短缺，但只要出得起钱， Moshinsky 一家还是可以从黑市上买到充足的食品。可是在上学放学生活照常之余，小小的 Sam 也开始意识到，在上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他一样幸运。
A lot of suffering that I saw, as I mentioned in the book, really, the Japanese were very cruel to the Chinese.
我亲眼见识到很多人受苦，日本人对中国人非常的残忍，所以中国人在战时受到了很多欺凌和折磨。而且中国的穷人很穷，我在书里记录了，小时候走在上学的路上，冬天经常会踩到冻死的人的尸体，一些人无家可归，只能露宿街头，他们的小婴儿就这么活活冻死，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会踩到那些小婴儿的尸体。那时候在上海，贫富的差距真的很大，我们家跟那些穷人的生活标准也是差异巨大，而那样的穷是你在澳大利亚一生也不会见到的。
And they are going on a mission to blast the Japs at Kiska, the island where the enemy has established a base.
随着二战进入尾声，日本失败在即，上海人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军轰炸机飞过上海的上空，去日本执行轰炸任务，有时候还不忘记在近郊扔几颗炸弹进行威慑。Sam Moshinsky 记得，有一次，一处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被美军误炸了，一颗炸弹就炸死了好多人，可把他吓坏了。这也是他记忆当中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体验。好的是，在1945年的盛夏，在白兰花的香气当中，人们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好消息。国民党和美军开进了上海。曾经的租界也被国民政府收回， Sam 在中国的生活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纪元。
Living in Shanghai through the four main periods of
我在上海十七年的生活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。从一九三四年我出生到一九四一年，那时候是租界时期。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，日本被打败投降，我生活在日本人的占领下。打完仗以后，美国人来了，上海的租界也被取消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接管了上海。有很多年，他们的统治下，日子并没有变化。在这之后，中国的内战，国共双方交战，给我们带来了压力。国民党政府的治国和腐败是每况愈下。1949年五月份，共产党解放上海。在那之后，我继续在上海居住了两年。1951年十月份，我坐上了驶往澳大利亚的轮船。每个阶段随着统治者变化，我们的法律、路名、货币都会发生变化，所以你必须时时刻刻跟着变化走。我想这样的变化是澳大利亚人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。以我的经历来说，一切不算太糟糕。比如说货币的变化，二战之前我们用的是银元，日本占领时期他们换了货币，国民党统治时期又有一套金元币，而且是不断的贬值。等到共产党来接管国家的时候，我们又换成了人民币。总之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，货币一直不停地变化。尽管对我对家人来说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承受太大的损失，但是我们一直要保持灵活机动，随时要把钱换成美元来避免贬值。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期间，那时候金元币一天就可能会贬值不少，所以那时候我记得，我一拿到零花钱就赶紧兑换成美元，等需要用的时候再把美元换成金元币。
And then from American dollars to Chinese dollars, every time I needed to buy something.
彼时的 Sam Moshinsky 不过十几岁，他的犹太家庭已经在反复思考何去何从。解放战争之后，青天白日旗落下，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包括上海在内中国众多城市的新的主宰者。新中国的公私合营让包括 Moshinsky 一家在内的不少犹太家庭都感觉如同剑悬头顶。他们感到这时候的中国不再有他们的位置，他们开始努力地寻找着下一个新的落脚点。
By 1951, 2 years after the communists came, there was no real, first of all,
到1951年，共产党掌权以后两年，私人的财产被废除了。政府通过公私合营的方法，慢慢地接管了很多欧洲移民创办的私人企业，我们家的纸盒工厂也不例外。而且租界的历史令中国人感到羞辱和愤怒。跟之前和现在的国际化不同，那个时候人们都要求让上海恢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城市，外国人在那里已经无处容身，所以所有有亲友或者是认识朋友在海外的外国人都想着跑出来。我们家有亲戚在墨尔本，于是就帮我们申请了签证。
A relative who lived in Melbourne and organized the visa for us.
1951年 ，Sam 先于全家登上了开往澳大利亚悉尼的轮船。他从悉尼乘火车来到了墨尔本，在墨尔本大学就读商学本科学位。走下火车 ，Sam 见到的是一个没有上海的灯红酒绿，没有人力车，没有三轮车。街道两旁全是花园洋房的陌生世界。
When I arrived in Melbourne in 1951, it was Cup Day in November, the first Tuesday of November, And when my relationship
1951年我抵达墨尔本的那一天是墨尔本的赛马节，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，有熟人到 Spencer Street， 也就是现在的 Southern Cross Station 火车站接我。整座城市寂静无人，因为那一天是公共假日。我问我亲戚，今天是星期二，怎么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一家店也不开呢？他回答我，大家都去看赛马呀。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，因为这里跟中国简直太不一样了。很快 Sam 的家人也来到了墨尔本，他们在亲戚住的 Camberwell 区租房安顿了下来。父亲依旧经商，生意缩小了不少，但是足以维持全家。而养尊处优的 Moshinsky 一家人，尤其是继母，开始学着自己动手，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。我问 Sam， 这样巨大的落差会不会让他感到非常的怀念往昔？他说
：“Look, life was very easy with servants, and that was quite.
在上海有仆人照顾的日子的确很舒服，这跟我们到墨尔本以后非常不一样。1951年的澳大利亚还是英国文化占主流的时期，不像是现在的多元文化，我们感觉像是这里的陌生人。我也非常怀念大海那一端昔日繁华的上海，我怀念那里的食物，那里舒适的生活。不过我最思念的还是我的小伙伴们，因为我们是一起长大，读一所学校出来的。但是我们就这样走散了，一部分人来到了澳洲，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加拿大，去了以色列、美国。我们之间还保持着联系，因为我们都是在一座特别的城市长大，共同经历了一段不会再有的历史，这让我们的感情联系非常的亲密。直到今天，大家都还保持着通信。
We are in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.
自从1959年本科毕业以来， Sam Moshinsky 在澳大利亚担任过多家大企业的财务主管，还做过政府组织的顾问。他和兄弟都在澳洲组建了家庭，他本人有三个儿子，八个孙辈。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余， Sam 是积极的社区活动家，担任了多个犹太组织的董事会主席，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的犹太博物馆，还有澳洲犹太新闻报的主席。为此，他还曾经获过澳大利亚的杰出人士奖。事业有成、家庭幸福的 Sam Moshinsky 在心底依然保留着对于上海深深的眷恋。从中国改革开放，他就开始带着妻子、儿子，后来又带着全家多次回去看上海、寻记忆。每次回去，他都住在距离旧时居所不远的东湖宾馆，沿着东湖路、淮海路、向阳路、汾阳路漫步，回忆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。
I feel very much at home in Shanghai, and we have been back.
我感觉上海就像我的家一样，离开那里之后我回去了至少12次，每次回去上海都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幸运的是，我祖父当年建的公寓还保存着，我们住的酒店就离那里不远。现在上海存留的东西让我深深的留念。离开的时候我17岁，在我成长过程中所熟知的老上海还留存了一部分，让我每次回去都感觉好像回家一样。讲起自己的上海故事，Sam Moshinsky 总是眉飞色舞，神采奕奕。他还把这些故事写成了一本回忆录，跟在身边的人以及在澳洲长大的孙辈分享，书名就叫做《别了上海》，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。
My wife was keen for me to write a book detailing the memoirs of my life in
Shanghai. 我太太一直很希望我来写这样一本回忆录，详细回忆我的上海往事。因为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，不管是在哪里，只要我说起小时候我是在上海度过的，大家就会一直来问我相关的问题。我太太就说，你写本书吧，写了书以后，如果有人再问同样的问题，把书给他们读就好了。但是现在这本书写了十年了，人们还是对我的上海故事很感兴趣，邀请我去各种讲座，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和那些在上海长大的朋友们，我们都为成长于一个特殊的环境，一座特殊的城市，在一段与众不同、不会再有的历史时期成长，感到非常骄傲。而在我们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特殊的联系。现在我在考虑把我的书名从别了上海改成永远不说再见，因为人们还继续对我的故事表现出强烈的兴趣。
And I'm very, very pleased that the story of Shanghai has this continuing interest.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